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回。据少年所说，修仙者的寿命啊，可和修炼的境界是息息相关。每一层境界的提升，都代表着你的寿命成倍的增长。世俗的凡人，那能活到100来岁的，已经是世间少有的长寿。而筑基成功的修仙者活个200多岁，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有人能侥幸结成金丹，则可以活到400-500岁，更是大有指望。假如再有奇迹发生，让你走了逆天的狗屎运，凝成炼成了这元婴，那么恭喜你了，即使要过个千岁寿诞，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白衣少年说到这里的时候，不住地咂着嘴，对那些个能活个1800岁的老怪物是大为羡慕，这可是普通人10倍的寿命啊。韩立在一旁听的是目瞪口呆，他虽然也隐约地猜到修仙者的寿命肯定比普通人活得长久一些，但是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离谱的事，竟能有上千年的寿命，要不成了千年的王八。韩立不由得有些恶意地想到，不过元婴期都能活这么久，那化神期以及其他中境界甚至上境界的人，岂不更是长寿的离谱？韩立终于还是没忍住，旁敲侧击了这个问题一下。哎，谁知道呢，也许啊活得更长，也许呢根本就是长生不死了吧。少年大大咧咧地说道，据传言呐，凡是哪个修仙者真的练到了化神期，并把此境界练得大圆满，那么呀他就必须脱离我们这个世界，去另外一层啊更高层的空间，这具体是什么空间和世界谁也不知道，也没见有人回来过。没有人回来过，那这些化神期以上的境界是怎么划分的呀？韩立有些郁闷地想到，不过此问题问眼前的这位大少爷，估计他也绝对解释不清楚，还是强忍着没有问出来。除了修仙者的境界划分外，韩立还对这越国的修仙门派和修仙家族有了大概的了解。别的地方这个少年也不知道，但就整个越国的修仙门派的事儿，少年倒是说的头头是道。从他嘴里，韩立知道在越国共有修仙门派大小7个，分为偃月宗、黄风谷、灵寿山、清虚门、化刀屋、天阙堡、巨剑门等门派。这些门派中，偃月宗实力最强，灵寿山紧随其后，其他几个门派呢则实力全都差不多，没有悬殊太厉害的。如果说这些修仙门派是支撑整个越国修仙界的参天大树，那修真家族啊就是或多或少的盘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枝蔓，需借助这些门派才可在修仙界生存下去。据少年神秘兮兮地说，只要稍微有些年头的修仙家族，其祖先呢都是这些门派中的弟子，是这些弟子们的血脉再续。之所以会如此，这一点可就要说到所有修仙者共同具有的灵根上了。灵根是什么？大部分修仙者啊都搞不清楚，但是他们都知道，一个人若是没有灵根，那修仙的事想也不要想，因为你根本就无法感应到灵气，更不要说修炼出法力的事。但是生来就有灵根的人在普通人中实在是太少了，甚至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数万里挑一。但就是这样，拥有灵根能走上修仙路的人还是只占其中的一点点，绝大部分人呢还是平庸的过完一辈子。因为具有灵根的人呢实在是不好选出来，他们分布的太松散了。 让那些希望广收弟子的修仙门派大感头痛。而且并不是只要有了灵根就一定符合修仙门派的要求，因为灵根和灵根呢还不大一样，也是有好有差。一般来说呢，这灵根分为金、木、水、火、土等五行属性，大部分人的灵根都是这五种或四种多重属性混杂呀。这些人虽然也可以感应到天地灵气，但是修炼的效果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基本上只能把练气阶段的五行基本功法练这个三四层就寸步不前喽。一般呢一生都无望跨过筑基期，所以具有五种甚至四种属性的灵根也被修仙界称为伪灵根，亦适合只有两三种属性修炼起来较为快速的真灵根相区别。至于只有一种属性的单一灵根则被修仙界称为天根，意思呢那当然是上天的宠儿了。因为拥有这种灵根呢，无论是何属性的人，他修炼的速度都是普通灵根人的两至三倍，而且修炼到筑基期顶峰的时候，不需面对跨入结丹期时所应面对的瓶颈，可轻易的开始结丹。如果说修炼速度惊人快，让其他的修仙者羡慕不已的话，那么天根人的无瓶颈就可结丹，则可让其他修仙者嫉妒的都快要吐血了呀。要知道，如果说十个炼气期修仙者中只有一个可以在筑基丹帮助下进入到筑基期的话，那么100个筑基期的人也不一定能有一个人可结丹成功进入到结丹期。如此悬殊的结丹比例，怎能不让其他修仙者大为眼红天根人的得天独厚呢？因此每当有天根人出现的时候，往往就被各个修仙门派疯狂抢夺呀。毕竟这可相当于平白为本门预定好了一个接单期的大高手，能大增本门的实力。不过像天根这样逆天灵根的出现，其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每数百年才可被修仙门派发现一个。倒是另外一种虽不是天根但也不属于五行灵根的变异灵根，它出现的几率较大一些，每二三十年呀就能出现一个。那什么叫变异灵根呢？它指的是两种或三种五行属性混在一起被异变和升华的灵根，像金灵根和水灵根异变产生的雷灵根，土灵根和水灵根异变而产生的冰灵根，当然了还有暗灵根、风灵根等其他变异的灵根。这变异灵根的修仙者呀，虽然没有后面结丹瓶颈的天赋，但他修炼的速度倒也丝毫不差于这天根人，并且如果能练到与其属性相配合的功法的话，这些人多半都会是了不起的高手，一般呢能顶三四个同等实力的普通修仙者。所以呢具有变异灵根的人也是各大修仙门派极为欢迎之人。但是在以前，不要说天根和变异灵根这样的奇才，修仙门派轻易寻觅不到，就是普通的真灵根之人各门派也大为不好寻找。因为修仙门派中人总不能把世俗间每户人家的小孩都拉出测试一番吧，要知道10000个人中才可能有一个生有灵根的人，而5-6个有灵根的人中又只能找出一个是真灵根的人。于是在这种苛刻的寻觅条件下，修仙界历史上甚至曾经出现过某些小门派只剩下小猫小狗寥寥数人，差点让整个门派断了传承的奇闻。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 一些有心的人呢，苦心研究后终于发现，这灵根极容易出现在相同血脉继承的人身上。比如说吧，男女二人，有一个是具有灵根，那么他们生的小孩都有四分之一的机会也会有灵根。当然了，如果父母都是灵根的拥有者，那其后代出现灵根的几率就更大了。甚至呢，所生小孩全是灵根拥有者，那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这件事的发现让那些有心人呢大为激动，在他们的推动下，当时不少门派的年轻弟子呢纷纷被其师门长辈给打发了出来，在世俗界成家立业。等到他们有了子女之后，再回师门继续修炼。就这样，当这些修仙门派在缺少弟子的时候，他们就直接从自己门户弟子的家眷中挑选具有灵根的小孩，其真灵根的比率也大大的增加了。如此一来，修仙门派人弟子缺乏的大问题总算是缓解了。虽然普通人中诞生灵根的几率还是如此的低，但总的来说呀，拥有灵根的人却越来越多。那些灵根血脉传承的人家，灵根弟子层出不穷，等时间一长，慢慢的开枝散叶后，就形成了如今的修真家族。这些修真家族高级的功法也许没有，但稍浅一些的修仙法诀倒是不缺，就渐渐成为了各个修仙门派的外围门户，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说呀，每个修真家族的背后一般都有一个修仙门派支撑着，不容被人小瞧啊。这白衣少年很久都没有在他人面前说得这么痛快了，那种被人聚精会神听自己所说话的感觉让他有了不吐不快的势头，对韩立的好感呢也大为增加，就不加思索的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修仙事业的事全抖了出来，颇有在韩立面前卖弄的样子。韩立自然也在一旁听得非常的高兴，有时呢还插口啊挑拨几句，让那少年呢说得更欢畅一些。但可惜的是啊，那被迷雾终日笼罩的山坡离小村子并不太远，大约走了数个时辰之后，两个人还是来到了坡前。这么短的路程让韩立大大的不爽，他对修仙界的事儿根本还没听够呢，恨不得再掉过头来重新再来过一遍。不过他当然知道这不可能，所以只好看着住嘴不谈的少年两眼放光的瞅着迷雾。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兄台，是哪家的弟子呀？少年兴奋地把眼前的迷雾看完之后，似乎想起了什么，扭头问了一句。韩立在和少年刚才的闲谈时已知，修仙界除了各修仙门户和修真家族之外，还有不少的散修存在。什么叫散修呢？这就是其中大部分人呢，要么是没落的修真家族的后代，要么是像韩立这样无意中得了某些修仙的方法自行进入修仙界的普通人，还有的呢则是些已快断绝传承的小门户传人等来历的人。这些散修的修为大都不高，一般只能在炼气期徘徊，所以散修啊一向不大被修仙家族的人所看重，颇有些瞧不起的意思。就如同世俗间的富户他看不上穷困潦倒的破落户一样。在下可不是某家族的人，而是一直自行修习的。韩立想了一下，还是决定说实话，这毕竟冒充其他家族的人太容易被揭穿了。哦，阁下是散修啊？少年有些意外，不过脸上倒没有任何歧视神情，反而呢有些惊喜。他激动的 围着韩立转了一圈，如同看稀罕之物一样，重新打量起韩立来。小兄弟啊，刚才不是说修仙家族是看不起散修的吗？怎么还如此的高兴啊？
嗨，他们是他们，不要把我们万家和其他修仙家族混为一谈。我们家族的人可一向都和散修们交好的。
少年把嘴一撇，骄傲地说道，看来很为自己家族的做法自豪。
我们万家的祖先呢，原先呢也是一名散修，但后来侥幸进了修仙派，成了巨剑门的正式弟子，这才有了我们万家。所以啊，我们万家族规里头就一直都有不准歧视散修的祖训。
其实呢，也不止我们万家，还有其他一些家族的祖先也是散修，所以他们对散修也没有什么恶感。只是这些家族啊，在所有修仙家族里占的比例太少了一些，这才有修仙家族歧视散修的说法。
哦，是这样啊，看来我还是比较走运的，第一次就碰上小兄弟这样的万家人。
韩立听明白对方的话后，在说出自己散修身份而对少年有些提防的心思也就淡了一些。
哎，不过兄台，你路上问了这么多修仙界人人皆知的事，难道也是刚出山的新人？
少年眼珠子一转，不知怎么忽然聪明了起来，有些恍然大悟地说道。
韩立一听，脸上微微一笑，用手拍了拍少年的肩头，有些歉意地说，
在下不是存心欺瞒小兄弟，只是刚进入修仙界不久，有些顾虑罢了。
没关系的，我不介意的。哎，不过这位大哥，你的名字该告诉我了吧？还有以后直接叫我小山就行了。
万小山呢，明显也是自来熟类型的人，满脸不在乎地说道。
哦，在下韩立，的确是刚接触修仙界不久，还望小山兄弟多照应一下啊。
韩立对万小山好感更盛，说话的口气呢也随和多了。
没问题，韩大哥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
呵呵，没想到我万小山还有教导别人的时候啊。
万小山神气活现地讲道，
在下有什么问题一定会讨教小山你的，不过我们是不是该进谷了呀？
韩立一指天色，微然一笑，
哎呀，你看这，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万小山顺着韩立手指往天上望了眼以后，立即手忙脚乱地大呼小叫起来。少年在身上忙活了半天，终于从怀内啊掏出了一张符纸来，他拿在手中比划了几下，嘴里呢还低声念叨了几句，然后把符纸往空中一抛，化成了一道火光，冲进了迷雾，消失不见了。
哎，韩大哥，你稍等一下啊，我这张通音符一会儿就会传到谷内，谷中之人自会放开阵法接应我们的。
少年见韩立瞧着那火光消失的方向有些出神，便解释道。韩立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韩大哥，这次来太南谷想必身上带了不少交换的物品吧？哎，能不能说说看，让小弟听听，别不好意思吧。哎，那小弟先开口说说自己的东西啦。
我带了初级下阶空白符纸一沓，初级下阶隐身符、遁地符各两张，初级中阶连珠雷符一张，还有初级下阶冰弹符一沓，铁晶一块，初级朱砂一瓶。
万小山呐，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已经呆若木鸡的韩立，叽里呱啦的掰着手指说出了一大堆东西来。
好，该韩大哥说了。哎，大哥，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白啊？你
少年眨巴眨巴眼睛，有些不明所以的望着韩立。
难道进太南谷一定要准备东西吗？
那倒没这规定。
一听此言呢，韩立的脸色好了许多。不过既然这时候来太南谷，那肯定是来参加太南小会的，谁又会不带东西啊？这可是五年一次专为我们兰州小辈们开办的交易盛会啊。
哎，特别是这次的升仙大会，一个月后也在我们兰州开办呢、啊、 那顺便来参加太南小会的人就更多了。难道大哥不是闻名来参加太南小会的吗？少年惊愕地说出了上面一通话，用不信任的目光望着韩立。韩立一时间手足无措，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万小山的问题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回。